魔法部新任部长斯克林姐来到了麻瓜首相的办公室，他用魔杖一指窗户，窗帘就拉上了。他说：
好了，我是个大忙人，我们就开门见山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首相你的安全问题。
首相尽量把腰板挺得直直的，他回答说：我对现在的安全措施很满意，非常感谢。
可是我们不满意，如果首相大人中了夺魂咒，麻瓜们可就要遭殃了。你办公室外面的那位新来的秘书。
首相激动地说：我绝对不会把金斯莱沙克尔赶走的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建议的话，他效率极高，做的工作是其他人的两倍。
那是因为他是个巫师，一位训练有素的奥罗，专门派来保护你的。
啊！首相喊了起来：
你慢着，你不能随便把你的人安插到我的办公室来，谁为我工作得由我来决定。
斯克林姐冷冷地说：
我想你对沙克尔很满意吧？
是的，我是说以前是。
那就没有问题了，是吗？
是啊，只要沙克尔的工作一直那么那么出色。首相说着显得那么软弱无力，可是斯克林姐似乎根本没有听见，她继续说：
还有关于霍伯特焦莱，你的助理部长，就是那个模仿鸭子，逗得公众乐不可支的人。
啊？他怎么了，部长？
这显然是他中了一个蹩脚的夺魂咒之后的反应，他的脑子被弄糊涂了，但并不排除他会有危险。
首相无力地辩解着，他只是学了几声鸭子叫，多休息休息，少喝点酒，肯定就会。
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，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的一支医疗队正在给他做检查呢。到现在为止，他已经试图掐死他们中间的三个人了。我认为我们最好暂时把他从麻瓜社会转移出去。
首相担忧地问：那么他会好起来吗？啊？斯克林姐只是耸了耸肩，已经回身朝壁炉走去。他说：
好了，我要说的就这么多，我会把事态的发展及时告诉你的，首相，或者我也许很忙，抽不出时间亲自过来，那样我就派夫妻上这儿来，他已经同意以顾问的身份留下来了。
夫妻想挤出一个笑容，但是没有成功，那样子倒像是患了牙痛。斯克林姐已经在口袋里翻找着那种使火苗变绿的神秘的粉末了。首相不抱希望地凝视了他们两个片刻，然后他整个晚上一直忍住没说的一句话终于脱口而出：
可是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们是巫师，你们会施魔法，你们肯定能够解决。是啊，解决 任何问题的。
斯克林姐在原地慢慢地转过身，与夫妻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目光。夫妻这次总算是露出了笑容，和颜悦色地说，
问题是另外一边也会施魔法呀，首相大人。
说完，两位巫师就先后跨入了鲜绿色的火苗，消失不见了。许多英里之外，曾经在首相的窗户外游荡的雾气，此刻正在一条肮脏的河流上漂浮。这条河蜿蜒曲折，两岸杂草漫生，垃圾成堆。一根巨大的烟囱，那是一个废弃的木房留下的遗物，高高的耸立着，阴森森的透着不祥。四下里没有声音，只有黑黢黢的河水在呜咽，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，只有一只精瘦的狐狸偷偷地溜下了河岸，满怀希望地嗅着深深的杂草丛中那几只炸鱼和炸土豆片的包装纸。这个时候，随着噗的一声轻响，河边凭空出现了一个戴着兜帽的细长的身影。狐狸被惊呆了，一双警觉的眼睛盯着这个新出现的奇怪的身影。那身影似乎在弄清自己的方位。过了片刻，便迈着轻快的大步往前走去，长长的斗篷拂过草地，沙沙作响。又是噗的一声，比刚才那声更响，又一个戴兜帽的身影显形了。
等一等，
狐狸此刻几乎是趴在低矮的灌木丛里，听到这声沙哑的喊叫更是吓坏了，他嗖的从藏身的地方窜了出去，往岸上跑去。一道绿光，一声尖叫，狐狸跌倒在地上死了。第二个身影用脚尖踢了踢狐狸，又把它翻了过来。兜帽下传出了一个女人不屑的声音，
哼，原来是一只狐狸，我还以为是奥罗呢。嘿，西西，等一等。
可是被他追赶的那个人刚才只是停下来看一看那道闪光，这个时候正往狐狸刚才摔下来的河岸上爬去。
西西，拿西莎，你听我说。
第二个女人赶上了第一个女人，抓住了她的胳膊，但是被她给挣脱了。
你别管我，回去贝拉。你必须听我说，西西，我已经听过了，我的决心已定，你别来管我。
那个叫纳西萨的女人爬到了岸上，一道旧栏杆把河流和一条窄窄的卵石巷给隔开了。另一个女人贝拉立刻跟了上来，他们并排站在那里，望着小巷的那边一排排破旧的砖房，房子上的窗户在夜色中显得黑洞洞的，毫无生气。贝拉用轻蔑的口气问，
哼，他就住在这儿？这儿？这麻瓜的垃圾堆里，我们的人以前肯定没有光顾过。
可是纳西莎并没有听，他已经从锈迹斑斑的栏杆的一处豁口钻了过去，正匆匆地穿过小巷。
西西，等一等！
贝拉跟了过去，他的斗篷在身后飘摆着。 他看见纳西莎飞快地穿过了房屋之间的一条小巷，拐过另一条几乎一模一样的街道。有几盏路灯已经坏了，两个奔跑的女人时而被路灯照亮，时而被黑暗笼罩。就在前面的那个女人拐过另一个街角的时候，后面的那个追上了她，这次总算是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，把她拽得转过身来，两个人面对面的站住了。西西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相信他，连黑魔王都相信他，不是吗？黑魔王准是，我相信准是弄错了。贝拉气喘吁吁地说着，他左右看看是不是有人，两只眼睛在兜帽下一闪一闪的。他接着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能把计划透露给任何人，那就意味着出卖了黑魔王的。放开我贝拉！纳西莎吼着，从斗篷里抽出了一根魔杖，威胁地举在了对方的面前。贝拉只是笑了笑。西西，对你亲姐姐这样啊，你不会。纳西莎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透着一丝歇斯底里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出来的。他把魔杖像刀子似的往下一砍，又是一道闪光。贝拉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顿时松开了妹妹的胳膊。纳西莎，你……可是纳西莎已经往前冲去，贝拉揉了揉手，再次跟了上去。不过现在他跟纳西莎保持着一段距离，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那些迷宫般的废砖房的更深处。最后，纳西莎快步地走上了一条名叫蜘蛛尾巷的街道，那根高高的磨坊烟囱耸立在天空，就像一根举起的表示警告的巨大的手指。他走过了一扇扇用木板钉着的破旧的窗户，踏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发出阵阵的回音。他来到最后一幢房子的跟前，楼下一个房间的窗帘缝里透出了昏暗的灯光。当贝拉马马咧咧地赶上来的时候，纳西莎已经敲响了门。他们两个一起站在门外等着，微微喘着粗气，嗅着被晚风吹过来的那条污水河的气味。过了几秒钟，他们听见门后面有了动静，接着门被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男人朝他们张望着，乌黑的长发像帘子一样披在两边，中间是一张灰黄色的脸和一双乌黑的眼睛。纳西莎把兜帽掀到了脑后，他的脸色十分苍白，在夜色中仿佛泛着白光。一头金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，使他看上去像一个溺水而死的人。纳西莎，那个男人说着，把门缝开得大了一些。灯光不仅照到了纳西莎，也照到了他的姐姐。男人说，哦，真是令人又惊又喜呀。纳西莎紧张的小声说，西弗洛斯，我可以跟你谈谈吗？事情很紧急。哦，当然当然。那个男人 后退了一步，把纳西莎让进了屋里。他那仍然戴着兜帽的姐姐也跟了进来，尽管没有受到邀请。经过男人身边的时候，姐姐简单的招呼了一声：“斯内普。”斯内普回答说：“贝拉特里克斯。”斯内普薄薄的嘴唇扭曲成一个略带讽刺的微笑，咔嗒一声，把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了。他们直接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客厅，这里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间昏暗的软壁牢房。几面墙都是书，其中大部分是古旧的黑色或褐色的皮面书。一盏点着蜡烛的灯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，投下一道昏暗的光圈。光圈里挤挤挨挨地放着一张磨损起毛的沙发，一把旧扶手椅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。这地方有一种荒凉清冷的气息，似乎平常没有人居住。斯内普示意纳西莎坐在沙发上，纳西莎脱掉了斗篷扔到了一边，坐了下来，眼睛盯着自己那双交叉在膝盖上的苍白颤抖的手。贝拉特里科斯慢慢的放下了兜帽，他妹妹白得惊人，她的皮肤却很黑，厚厚的眼皮儿，宽宽的下巴。他走过去，站在了纳西莎的身后，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斯内普。斯内普在姐妹俩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，他问：“那么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”纳西莎轻声地说：“这里没有别人吧？”“当然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虫尾巴在这里，不过我们不把害虫计算在内，是不是啊？”斯内普用魔杖一指他身后那面书墙，砰的一声，一扇暗门打开了，露出了一道窄窄的楼梯。一个小个子男人呆若木鸡的站在上面。斯内普懒洋洋地说：“想必你已经很清楚，虫尾巴，我们来客人了啊！”那个男人弓着腰走下最后几级楼梯，来到了房间。他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小眼睛，尖鼻子，脸上堆着不自然的假笑。他用左手抚摸着右手，右手看上去像是戴着一只银亮的白手套。他用吱吱的声音说：“纳西莎，贝拉特里克斯，哎，多么迷人呐，哈，多么迷人呐！”斯内普说：“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虫尾巴会给我们端来饮料，然后他就会回到他自己的卧室去。”虫尾巴闪身一躲，好像斯内普朝他扔出了什么东西。他躲闪着斯内普的目光，又用吱吱的声音说：“我不是你的仆人。”“是吗？我以为黑魔王把你安排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。”“帮助？没错，但不是给你端饮料，也不是，也不是给你打扫房间。”斯内普用油滑的腔调说：“虫尾巴，没想到你还渴望得到更危险的任务，这很容易办到。我去跟黑魔王说，如果我愿意，我自己会跟他说的。”“你当然可以，至于眼下嘛，你还是给我们
端饮料吧。虫尾巴，来一点小精灵酿的葡萄酒就行了。
虫尾巴迟疑了片刻，似乎还想争辩一番，但是他还是转过身，从另一道暗门出去了。姐妹俩听见了砰砰的声音，还听见了玻璃杯叮叮当当的碰撞声。几秒钟后，虫尾巴回来了，用托盘端着一只脏兮兮的酒瓶和三只玻璃杯。他把托盘放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，立刻三步并作两步的离开了，重重的关上了那扇被书隐藏的门。斯内普倒出了三杯血红色的葡萄酒，递了两杯给姐妹俩。纳西莎嘟囔了一句谢谢，贝拉特里克斯什么也没说，继续狠狠地瞪着斯内普。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斯内普感到局促不安，他好像觉得这挺好笑。斯内普举起了杯子，哎，为了黑魔王，干杯！啊，他一饮而尽。姐妹俩也举起了杯子，一口喝干了。斯内普又把他们的杯子斟满。纳西莎接过了第二杯酒，一口气说开了：“西弗洛斯，真对不起，哎，这个样子来打扰你。可是我必须来见你，我想只有你一个人能帮助我。”斯内普举起了一只手制止了他，然后再次用魔杖一指那道楼梯的暗门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尖叫，接着便是虫尾巴慌忙逃上楼去的声音。斯内普说，抱歉，他最近养成了爱偷听的毛病，真不明白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。哦，你刚才说到哪儿了，纳西莎？纳西莎颤抖着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又开始说了起来。西弗洛斯，我知道我不该来这儿，我被告知对什么人也不能说的，可是这时候贝拉特里科斯吼了起来，那你就应该管住你的舌头，特别是当着眼前这个人。斯内普讥讽地重复着，眼前这个人，这话我该作何理解呀，贝拉特里科斯？就是我不相信你，斯内普，其实你心里很明白。